美好的旅行像天堂，糟糕的旅游世界账。大家好，欢迎收听宵夜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随团领队 Brian。 那在上一集节目呢，其实我好像开始觉得有来宾来访谈是一件非常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准备节目的时候，15分钟20分钟的节目我都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尤其像一些讲到历史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这种状况。可是有来宾访谈的时候，好像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呢就可以聊到什么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呢，接下来今天的这一集，我又食髓知味的再次的请到两位非常重要的来宾，其中一位呢就是在上一集有出现过的维尼，然后呢另外一位呢可以说是我旅游圈的晚辈，但是他是 Podcast 的前辈，是旅行快门的主持人 Firas， 让我们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我又出现了，好像是变成现在是宵夜账旅行团的常驻嘉宾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因为来宾就目前有来宾的就第二集是这一集嘛，所以你两集都有出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快门的 Firas。
啊，欢迎两位来到这一集的节目。因为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都出国了啦，可是虽然说大家一个算是，虽然不对哦，两个都是我旅游圈的后辈，但是呢，对于疫情之后，反而你们两个比我先出国耶。对不对？
就 B 公司团还算不错，成团率还 OK， 就小弟表现也还好，就出了一些团了。
因为你是就是签约领队嘛，算起来你是签约领队，我是 freelance 嘛。那个 Firas 因为他是自主团嘛，他是客制行程，有很多贵妇大人都喜欢找他们。
没有，我这次是去踩线团。
对啊，所以算起来你们在疫情后都比我先出国嘛，所以应该有一些状况我都想要跟你们请教。因为其实虽然我在自己在节目上面还有听到很多朋友分享一些疫情后出国的一些状况，但是我没有实际去走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糟欸。所以两位今天我想要请两位来我们节目聊一下，当然也是为了轻松不用准备资料之外呢，也是希望两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疫情后，一个是正规旅行社的 routine 行程的团体跟客制团行程，你踩线团出去的时候在国外有遇到什么样一个状况，还有包含 Firas 自己遇到的一些很尴尬的状况，我们后面会聊到这样子。所以我想先请维尼讲一下，你因为你带的是东南亚嘛，然后是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旅行社的行程，你遇到最近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但其实我遇到的不是国外的状况，反正光我们淘机自己的状况就很多了。
啊，是哦。
对啊，包含大家现在我们12月底看到新闻都会讲，第一个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在之前我们台湾还没解封，但是欧美开始解封的时候新闻都已经有在报道了，包含常遇到的就是人手不足，那第二个就是人员专业不够，因为人手不足状况下就会招募新人进来，那新人有没有办法训练好，有没有经验是第二个问题。那现在淘机正在经历这一些状况，包含之前搭过某一间国籍航空，光报到排队那些，以前团体托运啊检查护照登记证那些其实动作都很快的，但是我们那一次光整个托运完成，我是第一团哦，那大概就弄了30-40分钟我才弄好。
从 check in 吗？
就是我们拿到登记证，我开始排队等他柜台处理，那人都已经到柜台那边了，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等了很久我们才开始弄，那就一个一个弄完以后，总共从第一个开始站到那边排队到最后我这一团弄完就40分钟。
几个人啊？
我这一团大概20个左右。
20个人要弄40分钟？
对，就前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等待。
Uh-huh.
然后我是第一团报到完的，后面还有一堆团，我不管其他要干嘛，反正我好了我就先走。
Uh-huh.
那包含现在我们前几天才看到说我们要出境，那我们搭飞机弄完以后，登机时间是8:50，那我们都是正常的花10分钟左右机说排队报到，排队在一行要出境，还没过安检，还有2-3排的排队人潮，已经8:50了。
太夸张了吧，
所以班机照样 delay， 然后开始地勤去安检柜台前面开始捞人啊，开始怎么样的，
问题是没安检完也不能走啊，
所以地勤要去捞人啊，说要搭某某航班的请
先
过来，直接
往前走啊。
对，因为当时的一航的安检人员只有2道，
这么少，
所以
这完全就是大卡关嘛。
对啊，出境人数又不是像疫情中没什么人，已经是有点算是报复人潮了，但是只有2道，不晓得是因为人员人手不够，还是他们的安排没估到有这么多人之类，不确定。
嗯哼。
那另外包含行李，现在开始国际航空直飞过去，行李都留在淘机，有些是跟不上的。
啊，没过去啊？
对，就是来不及送出去。
欸，拜托，那些欧美他们早期比我们早解封开放出去的时候，都已经可以算是对我们来说是 open book 的考试，我们竟然没有超前部署。
我们一模一样的经历这些事啊，因为以前我带团只有经历到过年，那种人真的非常多，我报到完了，很多行李还卡在我们报到柜台后面，一直下不去。那个、嗯、好了，过年人潮非常非常多，要叫情有可原吗？我觉得好了，勉强偶尔一次给过。但是这一次人潮还没到高峰，就已经发生行李跟不上了。
而且其实即便像以前过年的时候，也没有说人过去飞机行李还没过啊，
比较少遇到。那以前过年期间顶多就是出境的人真的很多
很多很多。
那客人来，我们以前习惯不会等到期再安检，就是来了马上登机证那天弄好直接出去，有话我们到了当地再说，顶多就讲说下飞机找我集合，剩下我都没有要多讲了。
对啊，因为节省时间嘛，你如果早来就赶快先早进去，不要整团到齐再走嘛。
对，但是当时你要想，我们过年带团出去，它的安检道路不会只有两条，是好几条同步运行，但是人潮还是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我全线开启都没有办法完全消耗掉那些人潮的情况之下。
对，但是现在就想像排队人潮跟当时一样多，但是就是两道在处理。
这真的还蛮糟糕的，因为我们毕竟算起来也就顶多算是比中国早解封嘛。欧美国家几乎都已经解封大概几个月，
甚至有些快一年了吧。
对啊，解封都快一年了。那在机场会遇到的一些不管是人员的状况、行李的状况等等的，我们其实台湾的新闻甚至都有报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航空公司或者是桃园机场的地勤应该都要了解，甚至提前先做准备，就像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个行程就是超前部署嘛。那好像都完全没做这件事啊，
这可能你要请相关的人过来聊一聊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以我们一个旅客或是带团的人，就一样都算是旅客，就会发现真的很多欧美经历过的我们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情，反而到国外各个景点啦，各个怎么样比较少。以我带了近几团跟我自己去美国玩的经验，好像景点旅游类的没有说因为疫情而有什么这种出现不足的状况，最多看到就是我们以前习惯的店家可能吃的喝的或是卖的东西倒了
啊、嗯，或者是涨价了。
对，那这个无可厚非，
那当然，
但是不会发生说什么人员专业度不够啦、嗯、或是其他的都没有啊。
对啊，那你说像你去东南亚比较没有感觉有这种状况是在国门内嘛？那像 Firas 你去这一趟是去土耳其跟保加利亚嘛？
对。
那你自己在出国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维尼刚前面在讲的就是说，因为呢现在机场很多的人手不足，所以找了很多新人进来嘛、嗯、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呢，他们会找这种带队弟兄来替补工作。我当时呢要出去的时候，我就遇到很雷的事情，就是你是整个团40分钟嘛，对不对？我是一个人等了40分钟。
一个人等了40分钟是在等什么？
就是等那一个地勤人员帮我把两张机票连在一起。就是我当时的票是两本票，就是台北香港、嗯、然后香港都哈伊斯坦堡是两本票、嗯、那一个是国泰航空，一个是卡达航空。那以我们就是常搭飞机的人就会知道、嗯、这是同一家联盟应该要可以连在一起的嘛。
对、啊
哦、所以呢当时我就拿着这两张机票去柜台，然后请他帮我做联票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国泰航空俗称的地雷姐姐。就是每家公司都会有所谓的带退弟兄。
你之后应该不会想要请国泰来访问嘛？你会被黑哦。
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在他们公司里面就很黑。
你还想搭国泰跟卡达吗？你讲话要小心哦、
对啊，你
我没有指名道姓。
没关系，我节目没有那么红啦，应该还好。
好了，那我们就说银行好了。好好，
可以
就是当时他就是自己搞不懂状况，然后他还去请旁边的这些年轻的地勤人员来协助他处理，然后敲了非常非常的久才好不容易把两张票连在一起。那最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说、嗯、先生，如果你直接搭我们的飞机从香港直飞伊斯坦堡，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这听起来蛮莫名其妙的耶。
对啊，因为国泰航空你们的土耳其航线是20年前有的。
对啊，
就20年都没有国泰的飞伊斯坦堡的线。
对，
那你
现在跟我刚才听起来也是哪里怪怪的。那个什么，我印象当中香港飞伊斯坦堡国泰航空有 这条线吗？
没有啊。就是
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
因为他是带退弟兄，在他那个年代20几年前确实是有这条线，可是呢他就在机场里面开始跟我吵哦，而且是吵哦，他就跟我很义正言辞的跟我说， 我们就是有飞一次担保线，我非常肯定。然后我就心想说，我是国泰会员十几年了啊，土耳其是我的主力战场欸。
你们跟他讲说，我现场临柜马上要开一张直飞的，你帮我处理台北香港伊斯坦堡。
对啊，
我就不管多少钱我马上刷，但你请开出来。
如果你开得出来，我有必要去兜哈转机吗？我不是打个派去，你知道吗？
对啊，他现在是觉得说反正你就是没有消费我们家你就不对嘛。那你就跟他讲说，没问题啊，我可以接受你这个提议啊，你现在帮我开一张、
啊、
我现在马上卡达退掉，甚至做费都无所谓啊。
对，因为我那个是里程数兑换票嘛、
uh-huh.
那因为里程数兑换票只能够换四段，所以我只能换香港多哈伊斯坦堡的来回，我的台北香港还是另外买全额的票、欸
uh-huh.
如果说今天你是可以香港直接到伊斯坦堡的话，我四段票直接就
没错，没错，
就里程数换过去，我干嘛还多花10000块买这段机票？
对啊，而且就算他不知道这段事情的话，好像讲这话也不合理啊，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状况嘛。
对嘛，而且你也没有必要跟客人吵架，因为他的那个态度是会让人家生气的那一种，所以我当下我真的觉得超美送的。
哦，就很像你拿 iPhone 去某一家修，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这直接在我们家买就没有这个问题啦，你为什么不在我家买 iPhone 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讲这个话真的有点 over。
对，那后来就是说我有一个学妹，她是在银行里面就是当到督导的部分，那她去帮我确认那一天帮我 check in 的人是谁，她就跟我深深的道歉说，学长我真心对不起你，因为那个人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遇到的前辈。
就是又是回到我们那个话题，就是不一定前辈就比较厉害嘛。好，那这个不讲的话，那除了在香港遇到的状况的话，你在像是土耳其或者是保加利亚入境的时候有什么遇到状况吗？
入境的话，
比如说行李会不会比较卡啊，还是什么的？
我自己是觉得都还好，因为其实在土耳其跟保加利亚那边它开放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uh-huh.
所以其实呢整个观光客的人数都已经恢复疫情前了、
啊、真的、哦、
大部分的点都已经恢复了、
uh-huh.
所以其实你说它的承载量啊，然后出入境的这个关口数啊、
uh-huh.
整个的流程是都是流畅的。
但是我有听说现在不管是即便像以前这种转机的主力点香港，他们的现在很多航班什么的是不是都减少？
哦，讲到香港这件事情就真的有得聊了。
我要不要先来讲才不会让比较怎么气愤一点？
对啊，
我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分享这件事情。
对啊，我们穿插一下好了。你这个你也知道嘛，因为你有去香港转机不
是？就是我九月的时候飞了一趟美国，在我节目有聊过嘛、
嗯、
那以前我像我也是
打岔一下，如果不知道想要知道详情的可以去听一下 Libekido 他们自己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是聊欢乐面啦。我的那一趟美国聊了两集都非常欢乐，我们先开心一点，那个旁边的他
让他累积一下怒气，
脸开始要红起来了。然后就我们以前常搭国泰，第一个当然我是他们寰宇家的会员，有各种会员的福利、
嗯、
第二个是国泰香港出去的航点非常多、
嗯、
那加上台北香港以前大概一个小时就飞一班，
对，
第一班我记得没错应该是6点起飞，最后一班大概9点多从香港回来，有时候一个小时密集会到2班，所以你任何时候要过去都 OK， 甚至有时候我买晚一点班机但是提早到了，我想勾秀提早出发到香港逛一逛都没有问题，
甚至我们都会觉得那已经像是一日生活圈啊，
就是它很像公车一样一小时一班的飞机。
对啊，
那
公车有的还没那么长嘞。
对，然后转过去香港以后你就到处飞都可以，那常常有时候50分钟转机其实跟直飞差不了多少的时间、嗯、所以这样子其实非常方便。但是目前国泰我们在录音的当下是一天基本上有一班，但是有时候会飞到2班、
嗯、
最多最多的运能只有这个样子，
台北到香港一
天
两班、
哦、一
天
最多2班，所以才发生我九月去香港转机要等9个小时的这个状况出现、
啊、对啊。
因为一天就只有一班，那我是搭半夜12点多的飞机，那一天就只有中午出发的，你没搭上这一班也没有其他班机飞了，
而且他这个一天一班有时候是早上的飞机有时候是晚上的飞机，所以你不见得每一班飞机都连得上。
对，有时候你可能要入境香港住一晚，那是因为现在香港也开放不用隔离，你可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在以前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你随便要搭哪一班班机一小时一班直接接过去一定都接得上。
对啊，所以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你还有开直播，然后就在那边待超久啊，
时间9个小时。我是幸好有贵宾室，如果今天没贵宾室我可能会放弃香港转机直接直飞，贵一点点也总比你待在什么都没的香港机场。因为以前去可能很多人可以去逛街去吃各种美食啦，像宝宝，对啊，宝宝讲说吃拥挤吃什么的，九月去的时候通通没开，所以如果 好惨，你没有贵宾室，你就是待在一个什么东西都没，只有简单的类似星巴克这种卖面包啦咖啡这些，你想你要在这个地方待九个小时，
那你那个九个小时时间换金钱，你还不如直飞美国咧。
那个金钱其实价差当然有一小小部分，但是没很多。那有贵宾室就是你至少在里面可以洗澡，有地方休息，有各种吃吃喝喝的，还可接受啦。在今天有其他会员福利的加成，加上价格的划算状况下可接受。
欸，我在11月去的时候，香港机场还是空无一人欸，就是可能一整天大概就只有几十班的飞机，跟以前那个动辄几百班几千艘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以前就是他的那个出境的这个登机门大概是四到五面的
一直跳
的
那一种，
对，然后会还显示不完，现在大概两面左右就一整天显示完了，
对。然后中间不是有一个很长的那个输送带吗？
就是它鱼骨的那一条，我们以前我最爱走那一条路，因为左右两边是各国的飞机，而且香港机场设计看飞机非常的棒，而且最近像 Firas 这区有分享新开了一个高的空桥，在上面看飞机更棒，但是现在根本没什么飞机，有可能你我那时候中午到的时候已经停了晚上要飞的飞机在那边了，以前根本不可能，
太扯了吧，
以前你周围的飞机都是大概两个小时内就要起飞，因为还有其他班机等着，
因为运量太大了、啊、你待久根本就不行啊。我
对现在没有早早就把它拉进来，那就空在那边，就
而且你知道吗，就连厕所有三分之二的厕所是封起来的，
也太惨。你是说你十一月去的时候还是？
对啊，
不是连机场都有三分之一，就是从一号登机门到二十几号那边是完全封起来，要飞中国专门航线，所以我们一般国际旅客只能用剩下三分之二的机场。
对、
啊、
就是你要想要上厕所，那厕所哎不能进去，厕所哎不能进去，
已经有一些些遥远了，因为香港这样很大，厕所跟厕所的间隔有一点点距离，现在又把几个封起来，那个你光找一间厕所真的很辛苦，
哇好惨哦。
对，所以幸好陶机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陶机是全面开放的，正常的厕所那些都是完全跟疫情前没有特别的差别，
但陶机的贵宾室确实是有调整。
陶机就是国泰现在一直没开，以我能进的贵宾室啦，都用另外一家，那那个等级就落差非常大、啊、
那个感受度是有落差的。
对啊，那我觉得如果香港都已经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但是我们不能怪香港嘛，因为毕竟他们你说他算解封嘛也算解封，你说他不算解封嘛又有那个某方面的考量，所以其实也不能怪他啦。
对啊，而且像你讲到专业知识这一些，我在贵宾室那边也遇到，因为像我的等级在环宇家是蓝宝石，是可以带一个人一起进贵宾室、嗯、那我到了这个他代理的贵宾室里面，在陶机这边以后，他就说诶只有您可以进去，另外就我妈妈同行，他说不行。我说我上面显示蓝宝石本来就可以，他说那他要打电话问一下，这在以前绝对不会发生，在香港跑这么多次或台湾国泰的贵宾室，蓝宝石就是可以多带一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一定都是同一班飞机或是要搭华云一下的飞机，没有人要再问一下，那你现在接的这个代理结果你也不熟，就觉得为什么我今天又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其他公司的会员不常见或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会员资格啊。
对啊，但是如果像你讲这个，如果以 Firas 的那个东西套进去，他就是会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拿的是我们国泰的会员，我就不会搞错啊，谁叫你只拿寰宇一家，就是感应该是这种感觉吧。
但是我们就寰宇一家是你整个联盟应该要知道的啊，就像
他们那个没有飞伊斯坦堡他们也应该要知道吧，但是就会出现这种鸟状况啊。
可是我
而且我们上一集在跟那个 Avis 聊的时候，他们不是前辈来，他们是后辈，因为就是可能没有处理过滑雪团
那种 oversize 的行李，
对对，那 oversize 的行李，我觉得就是会有这种我预见的。我那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不用急着出国，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他们要训练员工，有些这种状况你就没遇过，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这种另一个就像我讲我在 LA 机场发生的，我已经走到会员专属柜台报到咯、嗯、那他不认识 TP 在哪里就算了，可能这个国家比较小一点、嗯、然后他要确认资料也不熟就算了，可能新来，他连在会员柜台行李要帮我贴 priority 都不知道，我已经主动提醒了，我有会员行李要贴 priority、uh-huh. 他看了一下我的会员资格以后还不知道要贴哪一张，我就很想直接跟
他
讲
priority 有分吗，
就是有分所谓头等舱跟商务舱，那我的资格没到最顶的绿宝石、uh-huh. 所以我的蓝宝石只有商务舱的资格、uh-huh. 那我想说我已经提醒你，怎么连这种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了吧，这种基本程度就像我今天领队带团，我到了机场应该要怎么知道入境找到导游，你总不能说啊，疫情后我带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已经到夸张的等级了，你不能说你是菜鸟来掩饰这些事情了，你站到会员柜台 如果今天是在经济舱柜台说，欸，我要 priority， 那你是菜鸟，你只坐过经济舱，没经历过，我可能会原谅你。那你站到商务舱柜台了耶。
也是，但是我觉得更不可原谅的是，台湾竟然看着国外的疫情都半年一年了，然后还会发生一样的状况，没有事先先训练。其实疫情的很多人就会，其实他们把人解散了嘛，那你重新再招回来的时候，不见得是原本的那些老员工啊，他可能就是新进的嘛，因为新进搞不好也便宜啊，那所以找回来之后你又训练的不完全，就会有这种状况嘛。
对，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贵宾室，其实我也发现就是在这疫情过后啊，其实银行对于他们的会员的权益是有做调整的，
调整非常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以前我是国泰银卡，是就算我后段是搭卡达航空，我一样是可以进贵宾室在香港，可是我这一次在台北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只有给我台北的贵宾室，他没有给我香港，他跟我说系统刷不出来。那
是因为你那个什么两本票的问题吗？
不是，
也不是两本票，因为 我其实疫情前我就都是这么在搭的。
就是 Firas 这个 case， 我跟杰西大叔有花了一段时间讨论过，这应该是国泰之前针对你是国泰本家的会员，在香港机场搭寰宇一家的飞机可以进，但是你换到其他机场，因为银卡可能就进不去，就是国泰给自家会员在自家本场香港机场的特殊优待。所以这一点我们在猜，因为这个资料已经完全找不到，那目前应该就是把这一项取消掉了。
对，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包含就是银卡会员在以前是行李加10公斤的，可是因为国泰航空现在它的行李已经改成了23公斤，就是两卡，那现在的状况就变成是它把银卡的10公斤也拿掉了，所以对我来说现在银卡的优势好像就只剩下行李的 priority，
还有可以优先排报到柜台啦，然后优先登机啦。
那我不是我要的，
不止你的银卡，好不好？我的蓝宝石等同于国泰航空的金卡一样，行李没有加成呢。
对
对啊，所以 Firas 这件事情，我还有自己拿来在节目上讲过，就是我说他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台北飞香港段是两个23嘛，可是卡达是一个30嘛。
对，
但是最后面协调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23嘛，
没错，
所以完全不能代购啊。
是啊，因为你这个算是两本票的问题啦，如果今天 Firas 开了一本票，那有另外一则计算方式，要看最主要航空，那个就再说。
对，那个时候我还有跟，因为你这件事情我还有跟维尼讨论过，我还去查了很多资料，我就说如果当时是一本票，你直接台北香港香港卡达卡达伊斯坦堡，如果是一本票的话，照理说你应该最差也是30公斤，
不是最差，基本上就是30，因为要算最主要航空，那根据 IATA 的规定，它就是以你跨州的这个来算，所以以卡达这一段为
标准。没有啦，我是说以行李的公斤数最差来说的话，也有30嘛。
就是这一段它如果是一本票要以卡达为主，那卡达就是总共30，不限件数嘛。
我现在发现原来我的 case 已经变成你们在 study 的一个，
是啊，因为
没错，
就像我在我节目讲我很幸运，就是可能我做功课很多，或者我真的运气好一点，没有这么多难搞的事情发生，都只能分享一些小小的事情啊，就是一些奥克小小的事情啊。
你天选之人嘛，而且其实我之前就有跟维尼讲说请他如果有机会出国的时候帮我问一下，就是现在行李航空就是都改了，那你去到如果就是遇到你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怎么处理，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做功课，但没想到就这么刚好你就出现
了
这种状况，可以 case study， 然后我就去查，然后跟维尼讨论，我就说这个状况，然后我们就去查那个主要航段那个 IATA 的那个做法，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一本票理论上应该就是30公斤，
对，
虽然你没有办法提两个23去代购，但是一个30至少多7公斤，
它不是一个，它是总共30，但是件数是不限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它是30公斤，但是不管你几件，反正 total 就是30，
就是计重制啦，如果一本票，对对对，这个我在我节目也仿刚都准备好了，后面会跟大家好好聊一下所谓最主要航空的
定义在哪里，又是讲它吗？
没有，这个是整个 overall 的定义啊，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很不熟的东西，
对，尤其疫情后，现在所有几乎我知道的航空公司都改成计件了，
是啦，疫情后单纯很多，但是这个以我们带团上来讲，计件制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没错。
对啦，反正我觉得这个 case 就是呢，在疫情过后有一些新的规定改变了啊，我就是刚衰我遇到了这样子。
对啊，所以多好啊，别人都有送那个节目主题给我们。
是啊，不要只后续可以多麻烦多观众嘛。
对啊，你再多出一些包，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来 case study。
不要这样，你知道之前播出的有一集就是我的这次团员跟我出去玩，我就请他们说啊，我们这次行程结束之后，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他说我只希望你的运气能够更好一点。
哦，这个真的就要讲到这个 Firas 在这一趟的出去，听说遇到一个很惨很惨的状况嘛。而且重点是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有参与这个事件哦。来，什么事件？我们让 Firas 自己讲一下好了。
就是呢，我在把团员送上飞机之后呢，那接着就是我要离开土耳其，因为我们这次的团是我在土耳其等他们，然后带着他们走完这15天。那送走他们之后，我自己再去搭飞机。那我去搭飞机的时候呢，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卡达航空的原因哦，就是呢，他们在 check-in 柜台之前他们会排队嘛，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开始逐一检查每一个人的护照跟他的电子机票跟以及他的旅行证件。那他会确定你所有的证件都齐全了之后，他才会放你走进去柜台里面
check-in。
对，所以这个我在其他航空公司我比较不会遇到这种状况，
我也没有遇过，因为我很少，几乎没有，我搭过一次卡达而已。
对，所以卡达航空呢，当时在确认我的文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我是两本票，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哦，你这个两本票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
哎，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说环宇一家他们两个都是吗？
对，
就是应该说这种能不能连在一起，尤其是像最近我在看 PTT 上面有一个 case， 他全程都是搭同一家航空公司的，但是中间也不让他连在一起，因为他买两本票，所以必须说能不能在一起是通则上大部分
理论上
同一个联盟可以。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同一家航空公司，
对，
那就是正常来说应该都可以。
应该说你要最保证最保证状况下就是全程是一本票，而且都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直飞，这个应该 99% 可以，
点
九，对，行李可以从 A 点从出发地直接挂到你最后要目的地。那你中间只要切成两本票三本票，或是换了航空公司，纵使同联盟，那当然不同联盟可能不能挂的几率又更高，但是也有可以直挂的经验。
对，反正我这个 case 呢，就是我在台湾出发的时候，国泰地勤呢他就已经跟我确认过说后段他已经帮我连起来了。
因为你刚才说就是他找人来就是要帮你处理连票的事情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刚跟地勤吵完然后他又跟你说连起来，他会
没有没有，他是先连完之后才跟我吵的。
那他后续是可以再做修改、啊、
回头又给你回马枪一枪
啊， 对啊，你的资料都在他手上，他地勤权限应该可以帮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被断开锁链吗？
有可能哦，
断开链接。
你跟我吵这种东西你知识才比我不足，我就帮你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应该不会，因为我这一段旅程过程当中有请一个卡航地勤，就是在卡达多哈的一个地勤人员呢，他帮我从后台确认过我的两张票在后台系统上是已经连起来，而且显示 OK to board，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在伊斯坦堡的机场他们的地勤跟我说我是不能连在一起的
啊，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反正 anyway 他就跟我说我没有办法连票。
等一下，那个你在土耳其的那个卡达航空，他是真的是自己的柜台还是土航还是谁代理的吗？
他应该是土耳其的地勤代理、
uh-huh、
对，可是他们有一个卡航的员工在那一边
督导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类似，
对啊，或者督导啊，
对，
对，反正就是他跟我说我必须要入境香港啦，那他们确认过香港必须要出示就是 QR code 跟台湾入境香港都要申请一个电子签证的部分、嗯、那对我来说我就线上按一按就好了，
问题也不
大了，然后我就都申请完之后呢，我就给他看，他就呢有一个，他就拿手机出来，然后有一个系统，他就开始输入一些资料之后就显示这个人必须要出示什么样的证件嘛、嗯、那他就告诉我说 Passenger must present re-entry document， 然后我那时候就心想说我需要什么多次入境签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
对，
我也不
懂、欸、就是我不懂，而且我就跟他说我是台湾人啊，我要回台湾啊，这是台湾 ID 啊，这是我的台湾护照，我去香港只是为了转机，我为什么需要多次入境的资料呢？那他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系统就是这么写啊，系统这么写我就不能让你飞。然后我就说可是请你告诉我我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我才能继续办嘛，
因为你不是说你已经上网申请那个电子入境证明了吗？
对啊，我就已经秀给他看了、哦、啊，他还是跟我说我必须要再多一个多次入境签、啊、
该不会他是要问台胞证吧？
欸，应该不是啦，反正他就叫我继续等，然后他就继续那边 check， 然后我就等到所有的客人都已经走完了之后，我就去问他说，所以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吗？他是说飞机已经要飞走了，你今天是不能飞了。
等一下，你等到所有客人弄完之后啊，这隔多久啊？
没有，就是我真的是傻傻的就在那边等啦。那通常就是一个小时前会关柜嘛，那我就是大概客人都走了差不多，大概就剩下一个小时多一点点时间，我就走过去，然后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不能让你 check in 了。
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你把台胞证准备好基本上应该有很大的几率就没事
了，但是我就没有去大陆的需求啊。
不是啊，就是我常常在我自己节目尤其转机那一集就说我很常搭国泰就把台胞卡带着，然后 Firaz 就跟我这样讲，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对我带都没出事，我就很想跟他说那这次就出现了吧。
对，但是对我来讲以前我没有去大陆的需求，我当然不会特别去申办台胞证啊。
不过这边我要说啊，我自己啦，哦，我自己如果这个飞机我自己要出去玩或者是我带团假设要经过香港转机的话，其实我也会带着台胞证。
因为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模式是尤其经过中国这些香港是有点尴尬的，那根据国外对我们这几个国家或者这些地方的认知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台胞证当你要经过这些地方，国外可能更认识台胞证胜过比如说我们办的香港入境的港签啦，或是其他的东西。
而且
好啦，不要检讨我好不好。
而且重点是港签好像是最近才有的嘛。
没有，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有搭国泰也都有了啦。
啊，真的，哦，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
了。 我好像没有用过港签呢，欸，
有啦，有很长时间。
我说那个我因为我都是拿台胞证，啊，
我十几年前就是用这张证件进去香港的了。
我应该说我有听过，不是我自己只是没有拿这张来用过，因为我没有去申请这个，我都直接拿台风证，不是很方便嘛？因为讲难听的那个就是第二个身份证嘛，
就是进中国进香港进澳门那些快，
对啊，他就会直接把你护照丢掉跟你讲说拿台胞证来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张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身份证，某一个国家的身份证嘛。
好了，我会去办了，啊，我会去办了，啊。
OK 好，所以重点是他就要检查这个
嘛。反正你没有搭这一些了嘛，就不用理他了。
重点是呢，我后来就去找这一个所谓的卡行地勤督导，我就告诉他说请问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呢？你知道他就是给我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要问我，我不关我的事啊，那个地勤他们在确认的这个人员拥有决定权是否让你上飞机。
你现在讲的这个话是督导讲的？
督导讲的，
卡行督导讲的。
督导讲的。
哇，这真的有点扯，欸，
因为督导理论上就是这个整个柜台的最高负责人。
因为你说地勤说，但是他就是应该是不管是代理还是什么，他是卡行最高督导，所以他应该有决定权。
而且督导是卡行派来的人，他是隶属于卡达航空的。
对，他也没有要帮我查，他说哦，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说你有问题那你就是有问题。
我觉得这好不负责任，哦，而且重点是，欸，卡行有几个开几个柜台，
就是一整条啊，
就一条而已吗？
嗯，
所以你只能排一个柜台啊。
它其实就是一条线，然后呢一个一个告诉他说，啊，你去1号你去5号你去4号这样子放人进去 check in 的。
哦，所以你不可以换个柜台去问是吗？
不行，因为他不让我进去柜台啊，我就被困在那个线里面啊。
可是如果是我可能不会一直等，会一直找人去烦他。
我跟你讲，因为呢我就是护照在他手上，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什么，哦，你等等我帮你确认，然后就这么来来回回就是让我一直在那边等。
那你在哪里等？
就是在他准备要告诉我去1号去5号的那个排队的最前面那边等的。
这样好奇怪哦，你都一直在那边盯着他，然后，
啊，
他就这样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
然后就没有要理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说是我问题吗？我觉得不全然吧。
是啦，
是没错，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状况，啊，
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的状况。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啦，我们就不讲这种状况，就是今天假设有人可以决定你升等商务舱，也是督导可以决定。
对，
那有的今天地勤问的任何事情，裁决最高的也，他们如果柜台人员无法决定，也是去问督导啊。那现在督导跟你说你不能上飞机，然后他跟你讲说地勤有权利决定任何一切，
而且他说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像这种假设我们碰到，不管带团是自己，督导位置就在你面对报到柜台，一边一定是行李要进去的 X 光机那边，那另外一端那边通常督导就会在那一个位置， 我就直接站过去那边，那那边你是可以直接面对到一定有坐几个人，那通常都是比较高阶的在那边，他们主理权限比较大一些些，请他们有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我这边必须要先说，卡达航空他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真的不是像我们在台湾是可以自己找柜台去排的，他是真的点人去前面排队的。
这个我真的就
我不确定，因为
不予置评，
因
为我没有
刚刚讲的那个位置不是正常的报到柜台口，它就是一个算是他们地勤的作业空间，
作业柜台，
所以我是走不到就是他们柜台前面的那个空间的。
哦，但是因为通常如果我们比较直接的做法，可能就会直接往前走，然后就是跟着我的护照走，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会把我的护照拿到哪里去，因为你不能负责啊，因为他万一 miss 掉，或者是他现在交给你，然后他放在柜台上，等下被他摸走，我觉得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对，但是卡达航空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你的护照收走到前面去做确认，所以你是不能跟着护照往前走的。
然后那个督导就晃来晃去，这样
他就晃来晃去，反正最后呢，就是有一个签证确认人员，也不是那个督导，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哦，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你手上的这份文件，那这份文件就是呢台湾居民预办入境登记通知书，嗯，好，那他没有看过，所以他们不能够让我上飞机。这个就是他们的知识不足，因为是你没看过，不是代表我文件缺失啊。
但是你们又讲说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所以这个这不就跟你讲那个 priority 一样吗？就是
我那时候跟 Firas 在讲说，他们是不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回台湾要预先填一个就是某一个系统，我在猜他指的是这个，但是台湾已经取消了，在 Firas 要回来的时候，那系统没把这项删掉，但是 Firas 现在都不用填，甚至系统可能已经消失了，就会变成一个罗生门。因为他讲了这一点，我跟 Firas 当时在讨论，我觉得就是这一个，你必须填回台湾你可能要隔离的东西在哪里，像之前柏流泡泡或是疫情国门尚未开放之前，大家如果有出国过的都有填过这个系统，就你填完后回到台湾会发简讯啦，然后会有出现条码，这一些很有可能是这个，那就变成这问题叫卡达那边没有更新资料，那不确定是台湾没通知还是通知了卡达这边。
可是你现在讲的这个是回台湾的时候，
对，回台湾，
香港有这东西吗？
香港没有，可是因为比如说讲是台湾 re-entry 这边，它是
可能它是 re-entry 香
港，他讲的是，因为我当时
是香港
必须，他我当时是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入境香港，所以我需要这个 re-entry document。
但香港也就更奇怪了，因为我们认知的香港目前也没有要填任何额外的资料啊。
对，反正就是他没有看过这个文件。
香港以前有哦，
就是他说他们必须要跟香港确认一下我手上的这份文件是不是合法的才能让我飞行。
但问题是确认这件事情就很难啊，时差啊。
对，所以呢他当下就跟我说什么 Hong Kong very far， 有可能一整天都不会。
哇靠，这简直，我们台湾跟 very far 也是啊。
我当下真的超北宋的，
这种不能要求说那至少你先让我飞到卡达，然后后面就是我入境卡达，那剩下再从卡达那边做检验吗？
问题是我们能入境卡达吗？
我们也是要有签证啊。
哦，入境卡达要签证。嗯，那你当时
而且你去的时间是不是四组啊？
对，
那更不可能啦，怎么可能让你去卡达？
所以他就是天选之人，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四组也在举办，
就是我就是喜欢有这种天选之人，我们才有 case 可以讲啊。
而且就是卡达航空其实是业界里面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对于旅行证件来讲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很多人都被挡过，像我那一天同班飞机吧，有四个俄罗斯人也被挡下来。
那所以你们就都等飞机飞走这样？
对，加我五个人吧，我们就没有坐上飞机。
那接下来你怎么办呢？就反正就飞机就已经飞走，那是他会帮你转班还是怎么样？
他就叫我明天早上10点再过来这边等。
那他们负责
什么都没有，
食宿吗？没有，
什么都没有。他只有跟我说那边有机场饭店啊，但是他很贵啊，如果你觉得很贵的话呢，机场那边有躺椅，你可以去那边睡觉，就这样。
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呢，我之前曾经在土耳其遇过是大雪，然后飞机没有飞，但是因为这个不可归咎于任何人嘛，但是因为土耳其航空当时是有帮我们处理，他有帮我们准备饭店跟吃的东西，可是因为这个旅行证件，假设他的立场没错的话，就是他系统显示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个人问题，所以他本来就不会帮你处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可能是一个罗生门，你也不确定是谁的错，所以虽然我没有遇过这个状况，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必须要这样子去自己找地方住是没错。那接下来你怎么办呢？
我就住睡在机场啊。
你为什么不去找机场饭店？还是
他就很贵啊，
他回伊斯坦堡啊。
但是因为呢那个时间点弄完我记得已经12点1点了， 然后如果我隔天早上十点我又要再出现在机场，那对我来说进伊斯坦堡车程也是一个多小时，我没有必要这么累，而且我要拖着行李。
半夜进伊斯坦堡要这么久吗？
而且那时候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哦，我知道，爆炸。
所以你看就是有人会
就这么巧，
刚好这么多事会凑在一起。
那然后隔天你就真的这样，我记得我还有跟你在就是聊天嘛，用 LINE 跟你聊天嘛，然后你那时候讲说你要等到隔天早上嘛，然后 等到隔天早上咧，
然后我就大概十点多去开始排队。那其实因为那一天下午一点多有另外一班是要飞到多哈去的，然后呢我就在那边遇到了昨天他挡我下来的那一个地勤人员
督导。
哎，不是督导，因为他们换了另外一个督导、
哦、柜台，
对，柜台、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稍等、哦、我们现在正在跟香港确认中啊，你放心我在这边、哦、你都找得到我。好，反正我又在那边等了两个多小时。那最后呢
你真厉害耶，要是我真的没办法等两个多小时， 我已经等了一整晚，
我会换其他人赶快处理，
我就很有耐心啊。
哦，这真的不是耐心的问题。好，没关系，你继续说。
然后他大概在起飞前的两个小时左右吧，他就跟我说
关柜、
哦、
啊不
对有啦，他就跟我说我们已经得到香港的确认了，你现在可以上飞机、啊、请你马上通知你的旅行社帮你改机票。然后我那时候心想，
那个时候是几点啊？香港时间，
土耳其时间大概11点半快12点的时间，所以台湾大概四五点吧，
差不多，差不多。
嘿，反正他叫我改机票，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完蛋了、嗯、因为我的伊斯坦堡飞多哈到香港这一段是国泰航空的系统换来的票、嗯、对，那国泰航空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客服速度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你等于是他是要叫你自己联络国泰航空。
对，
应该说票是谁开的，今天要更改的确要找到原本的那个负责开票的人。
对啊，没错，
所以你跟旅行社买、
啊、
你一定要找到旅行社帮你做修改。那 Firas 是跟国泰航空是用亚洲万里通换的，所以你必须请国泰直接去处理。
那国泰的客服跟亚洲万里通的客服、
这两个叫同一个，
基本上就是同一个、啊、
对。那我那时候也尝试，本来想说改票这种从网络上基本上是可以动的，结果进去后不确定是因为班机已经飞了，所以我进 Firas 系统里面这班航班我是完全无法从网络上去做修改，那就只能碰运气看客服有没有愿意接电话。
对，
你是说他刚才讲说两个小时之后要飞的那一班你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在当时买的 SIM 卡是没有办法打电话的，只有网卡，所以我就请维尼帮我从台湾打电话去联系。
对，那 Brian 刚刚讲找不到，就是我进了 Firas 兑换机票的系统以后，那正常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未出发的航段，你可以去预先做选位置啦，选特殊舱，或是甚至你要取消修改航班都可以。但是当时进去了以后这一班就是动不了了。
但是是他已经前一天飞走那一班
了。对对对对，因为他
定的就
是那一班、啊、
所以他告诉他是另外一班了，所以你看不到是正常的吧？
我不是看不到他接下来要搭的，是要把他原本的那一班改票换成新的他即将要搭的那一班，
但是就动不了就对
了，
因为飞了嘛。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飞走了才动不了的关系，但是就是尝试各种按钮我想去修改那些就是无法。
好，我们又把它归类到天选之人状态。OK， 好，那 又遇到状况，所以最后到底客服有没有接电话？
那个时候这个国泰的督导他是叫我用他们的官方 LINE 账号，因为国泰呢他们自己可能也知道他们的客服有一些状况、uh-huh. 所以呢他们现在主力想要推一化，所以他会告诉我说 LINE 官方账号一定有人回。好，那我就
是机器人还 是
没有，是真的
真
真人回，
但是大家认真的那个一定回不是我现在传下一秒会回，他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以我自己目前我一样美国那一趟实际使用我的观感蛮好的，因为他都在短时间内，第一个我不用挂在电话上一直听那些奇怪的音乐跟语音、那就是一定时间他就回了，然后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完美的帮我处理好了，所以我的观感还蛮不错的啦。
对，但是我的 case 是已读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回我，
这是合理的，我也是差不多这时间，
但是两个小时我飞机就飞走了。
因为你是紧急的 case， 我是很多时间我可以慢慢做处理啊。
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航空公司的会员我就不太能接受这样子的效率啊。
可是那这个问题是你又真的在那边等他的 LINE 傻等两个小时哦？
那个时候我就
还是你这边在等啊，你这边在打电话，
我这边都不在打电话，那
LINE 电话没接嘛，
基本上 LINE 应该会比电话更容易接通。
OK， 所以他又是这天选之人状况又加一。
这怎么又天选之人，这跟天选之人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啊，就是 他才遇得到的，就是你不是说他 LINE 很快就回吗？但他就是等了那么久。
可是我自己的 case 很快，也不是五分钟十分钟，也是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吧。
哦，那就不是天选之人状况。
对，反正呢，既然这班飞机已经又搭不上了，那这个情况
就今天又这么一班而已。
哎，今天总共有
三班
，
对
对，哎，两班啦，
早上有一班。
哦哦哦 ，OK， 好，三班。那后来这个下一班呢，我就想说那就是买票了嘛。对，那可是因为我有朋友是卡达的地勤嘛，所以他
是上过你节目那一位
嘛，嘿，对，然后他是可以帮我开员工票的、那我当时的想法真的也很单纯，就是呢啊，如果要买机票啊，当然就是能省则省嘛，小小后，对不对啊，如果能够开一段员工票，那我后段再买一张多哈香港台北的票就比较便宜嘛、
你那时候香港台北我帮你已经延后了，
对，
因为你那时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也还没起飞，所以当时 Virus 第一班搭不上，我已经帮他最后这一段往后延，那而且因为疫情期间国泰是允许免费改票的、所以已经帮他往后延一段，他只必须要开伊斯坦堡到杜哈跟杜哈到香港这两段机票就够了，那最后一段接原班机是 OK 的、
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先请我这个朋友帮我开了一张员工票、那开了张员工票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啊，他把我的那个名字 key 错了，
有个夸张的、
这个
你怎么你朋友其实跟你不太熟、
就是
这是很基本不该犯的错误，针对开机票这件事情上，
但是我得说就是他当初帮我申请员工票这个资格其实是感谢他，只是说
这我当然相信啦、因为员工票有的甚至是一折嘛，
对，所以当时他发生的这个错误我也不能去责怪他，因为
但是你不责怪他你会上不了飞机啊，
对，但是我当时就拿着这个错误的名字的机票我就去问地勤说请你帮我确认我可不可以上飞机，
等一下你有先去问你卡达的朋友
我先问过他，他跟我说请我找地勤确认，因为他们通常在
票是他开的，
对，但是呢上不是、让你上不上飞机是地勤决定嘛，
你这种鬼话你怎么相信，
反正
当然是啊，是现场地勤，因为票都开了嘛，
对，
好啦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后台去做修改，因为他们注册把你的名字 key 进去他的系统是必须要等一个月被 approve 你才可以开员工票，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帮我做修改了、所以呢他就请我去找地勤确认，因为他们例如说好阿拉伯人或者是印度人，他们的名字其实是很长一串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两个字母是错误的，其实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被允许的，
这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就跟那个两本票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帮你修改了不起给钱啦，就这么说吧，等于是改票费嘛，但是你说他真的不帮你改不让你登机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应该说我学到的是登机证上面的名字要跟护照上一模一样，那这个也感谢 Firas 让我有多的动力去查资料，跟对我们国际航空长荣华航有提供你的拼音上面可能有每家当然规定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字母错了可以现场免费更改或提前更改，那或是你更改的总数不能超过多少，这个算在他的允许范围，所以你可能这个地勤朋友讲的就是改两三个字在他许可范围内，那现场地勤就手动把它修正修好了、所以认知就是啊，我这个名字错几个也可以，但是
而且他只是说打错一个字嘛，
对，实际上是被修好了，但是这个是在可能不同的航空有不同的规矩、但如果今天这个地勤心情不爽，他
前一天跟女朋友吵架了
不想帮你做任何修改你也不能怪他，因为我认知就是我今天看到你过来护照交给我跟你订票电子机票上面名字不一样，我其实可以直接拒绝你说不好意思不同人，应该是这样子的我的认知，
对，反正呢后来我就去问他说我这个员工票上面的名字是有打错的，但是呢我也想请你同时帮我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呢现在的机位候补上面来讲我有没有机会可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嘛，员工票就是所谓乞丐票嘛，所有人都上完飞机有空位才能上啊，
对，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员工票虽然它可能有很便宜的票可能四分之一的免费一折，或者是我们讲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的票价的那个票，可是它是有优先次序的，比如说你四分之一的票价就是比一折的票优先次序前面，那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折扣的话呢就是比资历了，谁哪一个员工比较老啊，
或者是什么职位的部分，
对对对，
机长啊什么的会比较前
面，机长或者是说你是总经理或者等等的，就是它会有优先次序的，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新进的员工然后你又开一折票，所以你很有可能在飞机比较满的时候你是搭不上的，
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必须要先去确认就是我上飞机的几率高不高嘛、嗯、那我就跟他说请你帮我确认一下，我第一个名字是错的，第二个就是我现在是有没有机会拿着员工票上这台飞机的、嗯、他是跟我说不能保证，因为当然他不可能承诺你一定能上飞机、啊、他就跟我说但是我目前看机位是 OK 有机会上去的、嗯、哼，我就说那我这样子如果你确定我是有机会可以上去的话，那我可以去开我后面的机票吗、嗯、就是因为我必须要确定我能够上飞机我才能够去开后面这一段是不可退票的，
我知道前面一定要确认才能会接后面嘛。
他就回答我说你必须要先给我两张机票我才能够帮你试啊。嗯哼，所以听到这句话我当然是想说啊，一定要给他两张票他才能够帮我试看看嘛，所以呢、啊、我就请维尼帮我刷了后段的这张机票。
因为他那个时候尴尬的是卡达正在办世足，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签证进去、嗯、那 Firas 当时只是要在卡达转机，所以他告诉我说地勤要先看到你后段确定要飞出卡达了我前面才能帮你一起处理，不然你只有第一段的话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飞，那 default 就是你
要入境卡达，卡达还是要签证嘛，
对，
然后所以你要开多哈到香
港，就是我要证明我是要转机而且是在时限内转机、嗯、不然他就是必须要求出示卡达签证，不然你照样搭不了飞机、嗯、所以他才必须在员工票状况还不知道能不能确定上的时候后段就要先我这边赶快把它开出来。
但是你只要再多一段嘛，因为你说后段那个香港台北改了嘛，
当时已经改了，那我们前面多开的这两段就是要可以顺利的接到最后的香港台北这一段、嗯、哼，所以机票就也顺利开出来让 Firas 去柜台做尝试了、
嗯、对。那可是当我拿着这两张机票过去给他的时候呢，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哦。他们真的是那
个，这个我们应该要把它定为 Firas 时间，就是两个小时。
我觉得你当时应该跟我讲说你的第一段名字是错的，我直接照错的开，你也不会有前面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真的，
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第一段名字错，那 Firas 是给我他的护照，那以我们平常在带团对机票，我当然是会开对的、就
是、对，我的意思就是所以你开的那两张名字是对的，然后他的第一张是员工票是错的，
地勤就告诉他说这两张不是同一个人，那我觉得合情合理，因为同一个人名字要一模一样吧、就是、
要错就一起错，
对，
就是你知道地勤他跟我说系统显示为两个人，我能接受，
欲哭无泪，
我欲哭无泪，但是我能理解。
好，然后呢，
对，反正 anyway 我又不能上飞机，我又错过了一班飞机，
所以很精彩耶、欸OK， 好，那然后所以这一天就没有飞机了嘛，
就没有飞机了。
好，
然后我其实真的已经非常崩溃了，你知道吗？我就已经在那边整整等了24个小时了。最后呢，我就对着那个地勤人员说，假设我现在我再开一张伊斯坦堡到多哈的全额机票，嗯，好，不是员工票咯，
你也不用强调全额，就是正常机票就
OK， 正常机票、嗯、而且姓名正确、嗯、好，那后段也是卡达航空，你在系统上可以帮我连在一起吗？他就跟我说可以、嗯，然后这整段我就全程录音，因为我真的是受够，你自己想想看，在机场那边困了24个小时，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又遇到这么多天选之人。
但是我其实当初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是你都已经困了那么久，然后卡达已经被卡了那么久，你都愿意付全额的机票，你为什么不从伊斯坦堡直飞土航回来台北？
我跟他讲过这件事，在帮他开机票我就已经把土航的选项列出来给他看了，但是就像比尔斯刚刚讲的，有员工票还是可以处理，但是偏偏他就卡在世足，所以他只能开第一段，第二段就不能开员工票了，所以就变成他后面也付了钱，然后弄一弄就是没办法一个最完整的状况。
我跟你讲，这边还发生一件事，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事情，就是呢，卡达航空规定从11月15号凌晨12点开始，所有的员工不准开员工票啊，因为他们世足到了，
哦，不要卖你便宜的卡我位置就对了，
对，然后所有人就是待在公司里面上班。
所以 Firas 第一段是14号，第二段卡达要出去是15号，
所以我没有办法开员工票从伊斯坦堡飞多哈到香港。
对，他就没办法开一本票出来，如果能开也就好解决很多，反正名字要错就一起错，反正那是一本票，到了香港、uh-huh. 反正连不起来，顶多入境香港再重新 check in 一次就好了，就是这么刚好卡在禁止开员工票
的
前后。
真的是天选之人中的天选之人耶、欸，
真的是
你就人家就是15号凌晨开始，你就14跟15、哦、
他要么早一天能开，要么晚一天通通不能开，他就应该会听我的建议直接
土航嘛，
没错，
开全部一本票，纵使要转机一样都叫一本票了。
因为如果是13 14你就等于就是说都可以一本票回去，员工票，
然后
如果是15 16你
就是
反正就不行嘛，
你会直接放弃员工票，那
然后直接土航嘛，
同一个人开票，那要么土航要么一样可以转机，因为有时候可能想要会员资格，但是至少都是一本票，至少不会出现一段名字是对的一段名字是错的状况。
对，反正呢最后呢我就是跟他确认说，请你保证我明天拿着两张卡达航空的正确姓名的机票是可以飞的、
而且还要讲一个，因为当时帮 Firas 开机票，大家也知道机票很多的舱等，有些是不可退但是它会比较便宜，
对，
有些贵一点是可以退的，那我就跟 Firas 确认，因为他已经马上要飞了，所以他就开一个不可退的，因为在这种紧急状况当然能便宜一点。
等一下，我记得当时是只有选择不可退，
没有，上面价格贵很多，就是已经不值得去考虑了、对，那如果今天可退的话，我直接再帮他重开一张一段票过去的，就是伊斯坦堡杜哈到香港，也会轻松很多，
也会便宜很多。
对，但是偏偏我帮他开好的那一张杜哈到香港已经不能退了，所以只能再手动帮他开一张新的。那我那时候帮他看过，一本票跟两张在一起，一本票有再便宜一些。
对，反正就是
真的很屌，
各种的巧合啦，
真的很屌哎、那然后最后你这一件事情跟地勤确认完之后的隔天嘛，
对，就是
等一下那天晚上你不会又睡机场吧？
哎、对，哎，没有啦，那天晚上我就入境，我就去住土席的家里。
那隔天也是十点吗？
隔天是一点多的飞机
，OK， 那
就
能理解，
十点就过去
，OK， 那能理解。
对，反正就是最后呢，我就是顺利的刷出了三张登机证，我真的有一种哇
，Final，
终于。历劫归来了，
所以最后才在 IG 发了那一张三张叠在一起的那个照片嘛。
没错，你知道当我看到三张登机证的时候，我真的当下马上飙眼泪。
可是我说实在话，你这样子最后光机票的部分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4万块吧，我记得我最后会给你4万块，
是 total 吗？
total。
说真的，这已经完全足以支付单趟
来回机票，
超过
对啊，土耳其来回了吧？已经
可能可以包含一间蛮不错的饭店住宿，加上直飞回来的机票了。
真的很夸张哎，你真的是完全就是天选中的天选哎。
对，反正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说我要去拜拜，你知道吗？
你看吧，我上一次在 Avis 那边我就跟你讲说出团前什么的最好没事去拜一下。
我们都有啊，所以我很幸运、啊、
你是不是很铁齿？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去拜阿拉
哎、欸、对齁，
因为那个地方是阿拉的，
等一下等一下，但是我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那个大家可能如果有听过旅行快门的人应该都有听过 Firas 讲说自己算是中东达人，然后土耳其是主场，但是我印象当中你在主场很常出事欸。
或许是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不是有人把旅行快门的节目翻译成土耳其文给他们土耳其人听啊？
可是我其实在做旅行快门之前我就很常出事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土耳其这个国家真的有很多的不可思议事情会发生。
我刚本来想归类到那就是人品问题啦。
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 Firas 这件事情虽然是疫后发生，但是我自己觉得跟疫后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欸、这真的是巧合中的巧合。
有啦，可能地勤的素质不足，专业度不足，就因为他最原始最原始就地勤把他挡下来来说证件不足，但是实际上根本他证件早就足够了。
这个我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之前有跟菲老师说过，我在俄罗斯之前遇过一个这个状况，就是呢我要从俄罗斯转机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俄罗斯没有直飞台北嘛，我也是要经过香港回来，然后在俄罗斯 check in 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不知道哪里是 TPE， 他不知道这个机场代码是哪里，他不知道台湾，
他系统 key 了不会跳出来吗？
但他不知道啊， 他有 key 啊，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哪里。然后总之最后我这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因为他们找了一个资深一点的来处理，所以 maybe Firas 这个状况有可能是真的他也不熟，然后他也许他们系统就是这样，但是可能老鸟知道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当作没看见这样子，但他就是菜，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也是有可能。可是因为你可能太多的巧合同时嘎在一起， 就变成是很惨的状况。当然我也不排除他其实跳出来的不是检查旅行证件，他就是一跳出来说哦，这个就是旅行快门那个主持人、啊、
像通缉犯一样噔噔噔噔警告这个人，
萤幕就是他其实萤幕不是白，他萤幕是出现红色的 alert
的
这个警告噔噔噔。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如果像我们一般搭乘一般的航空来讲、嗯、你是站在柜台那边，他弄不出来你就站在那边等他弄出来，他势必要去找人来把处理你的 case， 可是像
不然那个柜台就废了、
啊、对。可是像卡达航空它不是，它是你在前面罚站，然后呢他发现你的东西啊，他处理不了他就放着，他就处理下一个人，所以我的 case 就被放在一边了。
我说实在的，我在土耳其是没有遇到这种状况。那我们如果在台湾，只是他就是长荣航空的这一排柜台，他只是跟你讲说哦，那个柜台有空你过去，这个柜台你有空，他没有检查东西，他不会在排队的时候检查，一定是在柜台检查。或者是我们如果带团的时候，他其实我们不是把机票给他刷那个登机证吗？啊，对吧？护照给他刷登机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讲说：“哎，你这个证件不齐全。”他那个，比如说什么，
就是我们团体柜台会告知送机说：“哎，这个人需要缺，比如说要役男证明啦，或是缺了，比如说外籍的需要在台湾的居留证之类的，
或者是他那个国家他拿的那个护照需要签证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在排队的时候说跟你讲说要证件，然后把你卡在那，这种状况我真没看过、欸。
真的，我觉得卡达航空在检查证件这件事情真的特别严格。
那我也只能跟大家讲说没事还是不要去搭卡达航空啦。但是我在疫情前曾经看过卡达航空有时候卖商务舱真的超便宜的，它飞欧洲只要40000多块商务舱。欸，
对，我自己因为它是寰宇家其中一员嘛，那算是我暂时还没搭过的，我下一个目标也是搭卡达航空，或许我搭完再分享出来经历会与众不同。
希望你的与众不同不是差的那种更惨的那一种。
菲拉特这应该已经是极限了吧。
我其实真的还蛮常在卡航出事的。
现在大家很喜欢形容什么东西是什么的天花板，这个 Firas 这个经历应该已经就是卡达航空或者是在土耳其遇到的天花板了吧，最悲惨的天花板。
我觉得以我这样子，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卡达到时候商务舱的一些东西啦，或贵宾室啦。
等一下你要搭商务舱
就是去拼升等啊，我觉得以我的旅游幸运度。哦哦哦哦，然后再看一下 loading、
欸、你这样很讽刺、欸、你是去拼商务舱，人家是拼不要被 offload、欸、不要 被拉下来。
已经 offload 都有人分享过了嘛，我们就不要再分享重复的东西了、哦、
然后你分享一个升等气死 Firas， 然后还去他节目上聊这样。
没有啦，我是认真觉得说因为疫情过后，其实很多国家他们对于转机的规定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呢不是每一个机场地勤人员都这么了解所有的流程，所以就像他一开始拉我下来是因为他不熟悉香港的规定，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绝我登机。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之后在旅行的时候尽可能的让自己啊选择直飞，或者选择一本票，或者选择同一家航空公司，来避免掉这个在转机的时候被 offload 的风险。
对啊，虽然我们这样子有时候算是取笑 Firas 他真天选之人在土耳其自己主场遇到这么多状况，而且还有之前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把这个主题拉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因为疫情后真的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不管是人员训练不扎实，还是新进人员什么都不懂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不是跟团，因为跟团有人帮你处理你这些东西，即便是要烦恼也是去领队去烦恼，导游去烦恼。可是有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疫情之后想要尝试自己去自由行等等的，他们有些人可能觉得很简单，有些人觉得啊，那不就是讲讲英文什么的，有时候真的不是、欸、有的时候真的是遇到一些状况你是无法处理，或者是要处理很久，或者是你真的这么衰，就像 Firas 这样子什么东西叠加在一起的状况，大家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你前期出门之前准备的越充分，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尽量避免让它不要发生。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劝诫 Firas 要带台胞证，你不要铁齿知道吗？疫情之后短时间之内不要铁齿，该准备的说尽量不要转机、哦、尽量不要开好几本的票，尽量不要去尝试着说我、哦、没关系这个东西没带不会怎么样，或者是说还有一种什么状况，就是说啊，我觉得我不会遇到啦。我跟你讲这个墨菲定律就是这样，你越觉得你不会遇到你就是会遇到。
而且其实就是在疫情过后啊，我相信很多人的里程数都即将过期，所以呢可能大家就会开始去换里程票。可是因为换里程票基本上呢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它就是比较便宜的票，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比例可能还会高一些些。
对啊，而且我刚才突然还有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们如果有理你一定要想办法去争取，但是不要跟地勤吵。 因为你即便你有理，你如果在那边跟他大小声，外国人是不吃你这一套的。
可是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针对这一些所谓的航空知识跟你的票种那些要一定程度的理解，你才能去跟对方说理。不然当今天对方也不熟，你也不熟，那他有他的规定，那你今天比他熟，你可以说你去确认哪些哪些，或许他可以找一些资深的来 double check， 那如果都不熟，就是任他摆布。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很多听众朋友讲说，其实呢自己自由行当然是一种挑战，那你喜欢冒险犯难的精神，你可以去尝试，那你都要懂很多东西，你要做功课，这个功课不是只有查景点哪里好玩，什么东西好吃，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你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你不想要准备，当然你也可以丢给旅行社就是处理，我们就是处理所有的事情，这些都是有方式的。那如果你今天即便你也不想跟团，你还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去听 Libby Kiddo 的维尼的节目，或者是你去听旅行客们的节目，或者是你自己去坊间图书馆什么的去找一些航空知识相关的东西都可以。那只是说我们做这些节目，不管是疫情前疫情后，都是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出国的时候呢，不要遇到这么多我们讲业障。回到这个节目的主题，我希望这个慢慢我们这几个领队或者是这个 Firas 可以慢慢把自己的这个业障，你再
我要去消一下业障，
消一下业障，去拜拜啊，拜阿拉啊，还是去那边捐献啊，十一岁啊什么都捐一捐哦，看看可不可以不要卡那么多业障在身上，那将来自己出国也就更顺利。那当然听众朋友一样，如果你们有在做更多的这些功课，有更充分的知识的了解，或者说你可以信任这个领队跟导游，信任旅行社的话，把团交给他们也是一种方式，这是每个人的不同的选择。那希望大家在疫情后出国的时候都可以更开心。那当然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邀请到我们的天选之人，还有我们的算是目前两集的常驻嘉宾维尼跟 Firas 来到这个节目。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访谈方式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集了嘛，如果大家喜欢逍遥帐旅行团，喜欢 Brian 跟来宾访谈的感觉，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主题呢，都欢迎各位可以到逍遥帐旅行团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来去留言告诉我，或者是也可以到 Libby Kiddo 或者是旅行快门的这个相关的粉专或者是 IG 上面去留言。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欢迎各位直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 Firas 还有感谢维尼，那我们就到这边咯，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